谢谢 Betty。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我们会继续看但以理书，看第六章。在单章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个大纲，如果你想跟写。那对你们来说，每天有灵修的时间有多重要呢？每天有灵修的时间有多重要呢？就是说，每天看圣经、听神的话，每天祷告，是不是很重要呢？我知道当中有人很喜欢问彼此：“你今天灵修了吗？”那灵修时间很重要吗？对基督徒来说。那让我来给大家一个选择，我们可以一个月不祷告活死，一个月不祷告活死，你会怎么选呢？怎么做呢？可能看完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就会说我们一定会选择死。但如果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们会怎么回答呢？事实上，我知道我自己会选择不祷告。平时我没有这么极端的一个选择，已经会选择不祷告。我会选择睡多半个小时，我会选择多工作，会选择上网看电视。其实一个月不祷告对我来说不是很难。那你们呢？我们跟但以理很不一样，是不是很不同？那以前有一个基督徒，他跟我说，我觉得基督徒应该像但以理一样，每天要祷告三次。但他没有跟我说，我们应该跟但以理一样，为了保持我们祷告时间，选择死。我们应该像他，每天三次祷告。但是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模仿但以理呢？但以理在第六章是在 教导我们如何养成健康的灵修习惯吗？那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知道但以理写这一章经文的目的是什么，要知道他为什么要写，为什么要记下这些历史。那可能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但以理需要记下第六章呢？我不知道刘凤他解释第三章的时候你在不在，但这两章经文很像，是不是？看看，有一位骄傲的王，他想全国都承认他是神，敬拜他，向他祷告。那在巴比有信靠耶和华的犹大人，他们不愿意听王的话，他就被惩罚了。但是最后神就拯救了他们。那第三章跟第六章是一模一样吗？那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得出，但以理书第二章到第七章有很特别的一个结构，一个镜子的结构。就第二章跟第七章很像，第三章跟第六章很像，第四章跟第五章很像。那在圣经里面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结构。那通过这样的结构，我们应该很清楚地看到作者觉得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他会一直一直重复。但是如果有两章经文很像，他们一定 会有一些差别的。那这些差别就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特别的角度是什么。所以在但以理书，我希望大家都已经知道但以理一直在重复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应该认识神，他是掌权的神。但是每一章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目的。所以 上周我们看到我们不应该敌对至高的神。那今天我希望我们会看到第六章其实不是在教导我们怎么去做好的领袖。今天的主题不是领袖实践，而是妥协。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第一点，不要妥协，不要妥协。那让我来解释这一段的背景。上周我们看到在巴比伦，以前有伯沙撒王，但是他们被另外一个国家征服了。马代的大利物是新的王。那神的仆人丹尼里，他已经是很老，已经活在巴比伦有69年了。但虽然他老，我们在第六章看到他老还在工作，还没退休。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大利乌按自己的心意立了120个总督，治理全国。他又在这些总督之上设立3位监察使，监管总督的工作，免得王受亏损。因为丹尼里里面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各方面都比其他的监察使和总督优胜。王有意立他治理全国。那看起来大利乌王他很喜欢丹尼里，是不是？他给了他这个提升的机会。可是我们看到丹尼里他的同事一点都不满意，他们很羡慕他，所以他们就找机会控告他。我们在第四节可以看到他的同事他的仇敌就寻找把柄 控告他，只是不能找到任何的把柄的和过失，因为他忠心可靠，他们找不到他的任何错误和过失。不是很奇妙吗？丹尼里的仇敌不能找到任何的把柄和过失，他们想回绑他，但找不到他的邪恶。难怪大利乌会选择他来治理全国。那所以他们怎么做呢？在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说只有在他神的律法中去找把柄。他们很聪明，是不是？他们很理解马代和博士的律法，所以他们就决定用律法来控告丹尼里。那在第六节他们就去找大利乌王说，你整个政府都已经决定了，我们要写要立一条法律，41到禁令，无论何人在30天内，主啊，除了像你以外，若像人和神或人和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这个王帝怎么做呢？大利乌王一听到就同意签署了。那我们看到他们的方法吗？他们知道怎么去奉承大利乌王，知道他是很骄傲的一个王，所以如果他们可以给他一个机会让全国都当他是神，当然他会喜欢的，所以他就同意。那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第六章跟第三章有点不一样，是不是？首先这个骄傲的王在第六章他比较喜欢神的仆人丹尼里，他 他不是故意去找机会去迫害他的。然后但以理他的仇敌 他们迫害他的方式跟尼布甲尼撒的王不同，他们的压力比第三章的压力有差别。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三章的压力，你们不要做神说你应该做的东西啊，你们应该做你不应该做的东西，就是拜尼布甲尼撒王，拜一个偶像。但是在第六章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想但以理不做神想他做的东西，就是向他祷告，但以理三十天不要祷告，不同的压力。那但以理听到就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文告签署了以后，就上到自己家里楼顶上的房间，这房间的窗户照向耶路撒冷开着，他一日三次双膝跪下在他的神面前祷告称谢。他知道文告签署了以后，就在他的仇敌的面前向他的神祷告。那我们看到的时候不会再想吗？你在做什么？但你疯了吗？你差不多要被提升了，王很喜欢你，你为什么会选择死呢？你为什么要开创让别人看到你呢？你不知道吗？我们的神如果你不开创，他都能够听到你的祷告。为什么 会选择向耶路撒冷的窗户呢？你知道吗？你向任何方向祷告，神都会听到你的祷告。为什么你要跪下呢？为什么你要跪下？你不知道吗？你可以走路去办公室的时候祷告，没有人会知道，没有人会知道。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第十节的结尾，像往日一样，像往日一样。但以理他的行为是跟他以前的行为一模一样，这就是他的习惯，每天三次祷告。很有可能他的仇敌已经知道这个是他的习惯，所以他们就立了这条法律。那为什么他不愿意改变他的习惯呢？但你相信谁是王呢？很清楚是不是？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愿意妥协，虽然压力很大，诱惑很强，提升治理全国或死，他不愿意妥协，他选择死。那但以理在第六章不是在说我们必须信徒必须每天三次祷告，他想他的读者明白不要妥协。那这应该怎么影响我们呢？我们真的应该模仿但以理吗？那我们要记得我们活在完全不一样的时代，不同的地方，但是新约里的希伯来书它有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模仿旧约信徒的信心，包括但以理。所以在第对不起，这个不好的颜色第十一章三十三节，他说他们这信心堵住了狮子的口，消灭了烈火的威力。所以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他们有信心，我们应该模仿。那通过第六章我们怎么看到但以理是有信心的人呢？ 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妥协。虽然我们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我们跟丹以理其实我们的情况在一方面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我们现在都活在世界的王下面，活在世界的政府下面。那因为世界的总统、政府，他们不是神的王，我们一定会接触到妥协的压力。即使活在对基督徒好的一个政府下面，都会有这样的压力的。那我们会选择什么呢？我们会选择跟世界的王，或者跟神的话而活呢？我们会妥协吗？我们看得出在哪里有压力吗？那不要误解，如果误解就很危险。丹尼里在这边不是教导我们故意的敌对国家的政府，丹尼里不是教导我们故意的去敌对国家的政府。彼得前书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顺服我们的政府。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主要的重心？什么是我们主要的重心？当政府、律法跟我们的信仰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按着谁的律法而活呢？政府的、世界的，或神的？那我知道有些国家，在有些国家，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政府在迫害基督徒。在这些国家里面，信徒一定会为福音、为耶稣基督受惩罚、受迫害。这个比较像在第三章的压力一样，很清楚可以看到。但在别的国家，政府看起来比较喜欢基督徒，愿意有基督徒在国家里面发展。那如果我们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徒会发现很难，比较难看得出我们在哪里、哪些方面会有妥协的压力，或者有更大的诱惑拒绝神的话。但你想我们明白，无论你国家对基督徒好或在迫害基督徒，我们应当有一样的反应，不要妥协。甚至活在对基督徒好的国家的政府下面，我们不应当妥协。那问题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今天第二点，因为神是真正的统治者。因为神是真正的统治者。那我们继续看第六章。但以理他的仇敌，他们以为他们赢了，是不是？但以理选择死，他们都看到他向神祷告，他们很高兴，就去告诉大力乌王。他们就说，在第十二节，你不是立了这个法例吗？王，他说是，我真的有。于是他们就对他们说，这个丹尼里他向他的神祷告了。那大力乌的反应是什么呢？第十四节，王听见了这话就非常愁烦，他就开始 找机会去搭救丹尼里，是不是？整天在找方法去救丹尼里，但是最后他不能够救丹尼里。丹尼里的仇敌就提醒大力乌王，这个法力不能够改变的，不能够改变的。 大力物想救他喜欢的丹以里，但他不能够。所以最后他就把丹以里扔在狮子坑中，就跟他说，你常常侍奉的神，他必搭救你。有人就搬了石头放在坑口，没有人可以出来，没有人可以进去。那其实我们看到什么呢？大力乌王他被自己的政府控制了，他被自己的律法控制了，他是一个软弱的王。他回去他家不能吃东西，不能睡觉，他很担心，他是一个软弱的王。那虽然他喜欢丹以里，想拯救丹以里，虽然他是巴比伦的王，其实他什么权势都没有。问题是谁是真正的统治者？谁有真正的权势呢？那我们往下看，天一亮的时候，他就走去这个狮子的坑中，坑口，就向丹以里说：“永活的神，永活神的仆人丹以里，你常常侍奉的神能搭救你脱离狮子吗？”丹以里就回答了：“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了他的使者，封住狮子的口，使他们没有伤害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是清白的。王啊，在你面前我也没有做过任何错事。”王就非常非常高兴。那他出来的时候身体都没有被狮子伤害，为什么呢？第23节，因为他信靠他的神，因为他信靠他的神。那如果我们以为这些狮子肚子不饿，我们往下看24节，仇敌被扔在坑中的时候有什么发生呢？他们还没有下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把他们所有的骨头都咬碎了。他们不是不饿，是神拯救了丹以里。那谁能拯救呢？谁在掌权呢？谁有权势呢？谁是可靠的呢？相信很清楚可以看到，不是大力物。虽然他是巴比伦的王，他应该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不是真正的王，不是真正的统治者。到最后，大力物都能够理解，丹以里的神是真正的统治者。最后，他就向全国、全世界的国家都说，在26节，他们都应该在神的面前战尽恐惧。为什么？因为丹以里的神是永活的神，他永远长存，他的国度永远不灭亡，他的统治直到永远，他能拯救人。大力部都看得到，只有丹以里的神是真正的神，只有丹以里的神能够拯救人。神是真正的统治者，所以我们不要妥协。即使活在对基督徒好的政府下面，记得神是真正的统治者。那我们上周说了，丹以理书第二章到第七章都是用亚兰语写的，就是全世界能够看得懂的语言。 那我们就说 这是对世界来说，对世界来说这个是一个警告来的。所以在 第六章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对世界所有的王、所有的总统、总理、政府来说，这个是一个警告，你们要明白，你们不是真正的统治者，但你的神在掌权。那在当中可能有一些还没信耶稣的朋友，很欢迎你们。我希望你们会看到，虽然世界看起来是有政府、总统、总理在管理世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神，他是真正的统治者，我们应该信靠他。那当中的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呢，看到这段经文，我们不是会受到很大的鼓舞？我很喜欢丹尼里记下的历史，通过这个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相信的神是真正的统治者。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基督徒他们说，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政府祷告，求神把一些基督徒放在政府里面，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总统祷告，希望神能够改变他，他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有基督徒在政府里面，有在政府里有影响力，教会就可以发展，国家就会看到神是真正的王。那看完第六章我们会同意吗？那讨论时间，你们可以一起讨论，一起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有些人他们看到第六章就会问，如果神是真正的统治者，为什么他现在，为什么我们现在不会看到 这样的神迹呢？为什么他不让全世界都看到他的权势呢？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点，他会实现他的计划，他会实现他的计划。我们需要看到第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八节。于是在丹尼里在大利物做王的时候，和在博士人古列做王的时候，时时亨通。那可能你在问，这怎么帮助我们看到神在实现他的计划呢？那可能我们先要明白神的计划是什么。那为什么神的子民以色列现在在巴比伦呢？就是因为以前他们不停地犯罪，所以神告诉他们，我会惩罚你们，你们会去巴比伦。但神之前已经告诉了他的子民，他们不会永远活在巴比伦，他们有一天会回到犹大，回到他们的城市耶路撒冷。那神很具体地告诉了他们，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回去，又知道谁会释放他们。那我们一起来看，他们什么时候会回到耶路撒冷？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第十二节，七十年以后他们就会回去。所以神已经告诉了他的子民，有七十年你们会在巴比伦七十年。那下一个问题，谁会释放神的子民呢？差不多二百五十年之前，在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二十八节，神有说，我对古列说，我的牧人，他必成就我所 喜悦的一切，他要对耶路撒冷说，你必被重建起来。他必对圣殿说，你的根基要建的钉。第四十五章又说他会兴起
古列，
很奇妙是不是？250年之前，神已经告诉了以色列，他们什么时候会被释放，有谁释放他们。那可能你们会问，真的有发生吗？真的有发生吗？那我们再看以色列记第一章，他们说博士王古列元年有什么发生呢？他就在第三章三节说，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愿神与他同在的，都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殿。他是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有一个古列王，他真的来释放神的子民以色列，让他们回去他们自己的国家。那在古列王第一年，是谁在巴比伦管理呢？古列王来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是丹尼里，是不是？丹尼里在他的政府，丹尼里在管理巴比伦，不是很奇妙吗？我们怎么这么清楚可以看到，神是掌权的神，他一定会实现他的计划的。那如果我们不相信这是真正的历史，再次鼓励你们去大英博物馆，可以看到古列的圆筒在这边。以前有很多历史家，他们不相信有一个王会这样对待他的仆人，让他们回去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找到这个圆筒，可以看到古列王真的有这样说。神真的在实现他的计划，他的救赎计划。那问题是，我们应该模仿但以理吗？我们应该模仿但以理吗？那如果我们回到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模仿他们的信心，但是我们跟他们有点不一样。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却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希伯来书在告诉我们，我们有比但以理更美的事，但是这更美的事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虽然但以理不知道没得到，他的故事能够指出答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第 六章，我们可以问问几个问题。在圣经里面有谁是无罪的，但有人想杀死他？有谁是无罪的，但是他被定罪？有谁是无罪的，但是软弱的王不能拯救他？有谁是无罪的，但是有石头挡住他的坟墓？有谁是无罪的，但最后被神拯救了？有谁是无罪的，最后被升到最高的地位？我希望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更美的事是什么呢？更美的事是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死了，因为主耶稣复活了，凡相信他的人都有复活的盼望，有信天信地的盼望。我们的天父就是掌权的神，他不一定会在世界上拯救我们，他不需要做，他不需要行这种的神迹。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给了我们更美的盼望。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复活了，被升到最高的地位。神在实现他的计划，神在实现他的计划，他就是真正的统治者。所以我们不要妥协，即使活在对基督徒好的政府下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神是真正的统治者，因为神在实现他的计划。如果我们信靠他，我们就有比但以理更美的盼望，我们得到复活永生新天新地的盼望。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唯一的真神，你是真正的统治者。感谢你，在你的话里我们能明白你一定会实现你的计划的。天父，请求你天天提醒我们你是掌权的神，请求你坚强我们的信心。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现在会有八分钟的讨论时间，然后我们就会